是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我们再次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最后一段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我们一起念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四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们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有请罗牧师。
大家早上好，我们已经用起印的方式读过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四节，一直读到第三章的结尾，到第三章的第十七节。我所选用的这个经文呢，今天是从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第十四节一直到最后到第十七节。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啊？我要先开题，先跟大家交代一下。再过几天，10月31号啊，我们今天是27号了，最后十月份的最后一个主日，31号，10月底呀、啊，通常教会称之为是 Reformation Day 啊，我们这个主日称之为 Reformation 的这个 The Lord's Day 啊，主日，这个改教的主日。因为在那一天502年前啊，1517年到现在已经502年了，马丁路德那个时候的一个洋和尚啊，他是修道士，他在修道院里面呢、啊，那个时候已经有大概一个 decade， 可能更多，大概12年的时间了。他1505年，他有一个感动，在主的面前呢，他就许了愿啊。马丁路德他许了愿，他就照着他所许的这个愿，他就去做去。他许什么愿呢？他说：“如果主啊，你救我脱离当时他处的那这个危急的这个状态呢，救他一命的话，那他就放弃他的学业。他那个时候在修读律师。”修读法律的学位，读要成为律师，这是他父亲投寄在他身上的那种他的盼望啊，他的寄望啊，望子成龙。马丁路德是家里面的长子，所以他的父亲就盼望他的这个儿子又很成才，很会读书的啊。但那个时候都已经读了大学，读了法律，如果他毕业取得律师的资格，那就成为社会上面一个有用、一个有地位的人。那当然也带来了就是很好的收入，可以改善他们的家庭的生活、经济状态等等。所以他的父亲呢，寄望在他的这个儿子上面。但是马丁路德呢，照着他所许的愿，他就放弃了他的学业，就到了修道院里面成为修道士啊，我们的俗话讲就是洋和尚啊，因为那个时候的修道士呢，就是要独身的啊，在修道院里面他开始进修啊。那么到了1517年，那个时候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他那个时候他都已经修读了圣经的博士学位了。他所在的地方虽然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啊，但是他在那个地方那个修道院那个城堡里面也有一间啊这个大学，威登堡大学啊。那个大学其实跟欧洲其他的那些有 历史有名望的大学相比啊，那也是一个很微不足道的。为什么？因为那间大学大概就是16世纪初才创立的。你知道有很多大学都是在那个时候都是几百年前就已经创立，很可能是第11世纪就已经有了大学的啊，小像那个巴黎大学，还有那个这个意大利的，大概是意大利的一个那个博隆格那个大学，大概是第一个在欧洲的，那有许多很有历史啊，很有这个学术地位的大学。所以威登堡大学跟那边比起来，其实不算一个什么，就算一个小咖了，不是一个大的啊。那么他在那个地方，他修了他的学位啊，他的传记里面讲啊，讲的也很有意思。因为马丁路德是一个很好学的人，所以他读圣经有很多他感觉到他不太能够明白领会的，所以他一天到晚就跑去烦他的这个导师啊，每一个修道士上面都有一个 mentor 啊，有一个指导他的一个，好像在那边啊也负责就是看他有没有怠惰，有没有长进啊，一个这个导师。这个导师呢被他弄得很烦了啊，因为他一天到晚就拿这个问题，拿圣经上的问题，拿信仰上的问题，拿生活上的问题来请教这个导师。所以这个导师他就想了一个方法，他说路德，你去念博士学位好了啊。这个老师的意思是，你去念书，这个博士的学位的课业就把你压住了，就把你啊占掉你很多很多的这个精力跟时间了。这样子呢，你有你的正经的事情去忙，就少来烦我了。哈哈，这个他的传记上面有这么一小段提到这个事情啊，那可能是真，可能是真的啊，因为他问题太多了。有的时候就像小孩长大的过程当中啊，一天到晚要来问妈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妈妈有的时候弄得也烦了啊，要赶快去买百科全书啊，这个10万个为什么，自己好好充实一下，不然他答不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故事的背景是这样子，他就念了博士学位之后，就开始成为圣经教授，他就开始教书了。马丁路德大概是1511年、啊、他拿的学位，1512年他就开始教诗篇，他自己写讲义啊，教诗篇，教加拉太书，教希伯来书，一卷一卷的书教，到了1517年也差不多教了有5年的时间了啊。他在他的这个神学的这个思想上面，神学的架构上面也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有一个很稳固的根基。他那个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因为罗马天主教贩卖这个赎罪券，这个 indulgence， 这个赎罪券呢，其实也不是那个时候才发明的。赎罪券如果严格追溯起来啊，大概在9世纪就已经有了。9世纪，那个时候你要建一个这个所谓的 basilica， 建一个这个大的教堂，一个 cathedral， 你要多少的这个经费啊，要多少的费用？十字军打仗东征，你要召集一大堆的人来。这些人呢，善兵游勇，啊，都是社会上面的各种这个一条龙一条虎的啊。你知道那时候的十字军东征呢，其实呢是龙蛇杂处，有正规军，也有呢一大堆的地痞流氓。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如果去参加这个圣战的话啊，你的罪都能够好像被宽恕掉了，所以很多人呢，通通都投到里面去了。所以其实这个十字军东征是一团糟了，那个时候按照历史上面我们能够知道的一团糟。不过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了， 这些要去打仗需要多少的军费，所以很自然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来由教廷的名义，由教皇的名义来售卖赎罪券啊。以后这个赎罪券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整个的制度，整个的里面的所有贩卖了、怎么样收集，如何又你这个买了这个赎罪券又能够有谁什么样的功效，这一套理论就越来越完整了。到了马丁路德那个时候，他们就说你这个是被派到德国去啊，他那种是像现在的制度一样啊，是所谓的叫 bidding 的标的，用那个发包的啊，你如果你能够标到这一项差事的话，那当然是一个肥的差事啊，很有油水的差事啊，那你就被派往到某个地方去。普鲁士这个地区有一个人标到了，他就要绞尽脑汁啊，用各式各样的现在的所谓的广告的方式来吸引那些这个贩夫走卒，乐意把他们的银钱投入到这个奉献箱里面啊。所以那个时候留下来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你的银钱丢进这个赎罪券的这个奉献箱里面呢、嘡一声呢、你的以后在炼狱里面的那些罪，通通都消散，投多少消散多少，这个都有价码的啊！他有这个是历史上面确实的事情。那马丁路德那时候他认为这个完全胡搞，完全违背圣经，所以他就贴了95条的这个抗议的论点啊，其实他的是要辩论的，他的抗议的论点一共有95条贴在那边。那他自己也没想到的是，改教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虽然他的本意啊，他的这个初衷本意并不是这样子。那我们也在今天这个主日，我们也特地就着跟改教运动有关的课题，借着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一起来再重温，再来思考一遍啊！你说这里面这一段里面跟改教运动有什么样特别的关联吗？有，跟改教运动啊，我们说改教运动所带来的，我们称之为现在叫做改革中的信仰啊，改革中的信仰呢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词语了，通常我们称之为 Protestant， 这个抗议宗，抗谁？抗罗马天主教，抗罗宗，罗马天主教啊，或者我们就直接说这是 Reformed， 改革宗啊 ，Reformed faith， 我们是改革宗，改革的在这个信仰。那么改革的信仰，你说这么大一个庞然的一个系统，我们怎么样用很简洁的、很扼要的，用这种提纲式的方式，把改革中的信仰啊，做一个这个整体的归纳呢？也有的，改革中的整体的归纳最简单的就是用五个围读。好像五根柱子一样，我们常常说像一个建筑物一样，我们改革中的信仰像一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能够撑起来一定要有柱子，这个柱子撑起来呢，这用五根柱子撑起来啊，这五根柱子撑起来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唯读圣经啊，这个五个唯读啊很容易记，唯读圣经，唯读恩典，唯独基督，唯独信心。这个意思是指我们称义呢是唯独信心，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因着他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凭着信就被称义。 那不需要看你的出身，在那个时代啊，一个封建的时代，出身很重要。如果你出生在一个有名望的、有地位、社会地位的家庭，你一生下来，你可能就有一个爵位，啊，你一生下来，你就可能是可以啊，是被封为未来的一个主教。在那个时候，很多人的观念就认为说，我们要看背景、看身份、看地位。那我们的信仰，改革中的信仰特别强调，不是看你的本事，不是看你的贡献、你的成就、你的财富，你都不是，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恩典，借着我们的信，使我们被称义。那么这一点跟罗马天主教有什么不同呢？啊，因为因信称义是我们通常接触改教运动、改革中信仰的第一个关口。因为马丁路德他自己好像恍然大悟，从他原先的那个限制捆锁里面被释放出来、被挣脱出来啊，他的觉悟就是因信称义。因为天主教那时候强调的是的的确确你要借着信，但是呢也必须借着你的好行为。所以因信称义啊，跟他们天主教那个时候讲因信称义，跟我们现在跟马丁路德所强调的那个因信称义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有一个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他们的东西还添加了一些。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凭着自己的行为来行律法，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能够被称为义的，唯独靠着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因着他已经完成的恩典，所以我们能够被称为义，被上帝接纳，不再算我们是罪人，称我们是义人。所以我们的因信称义啊，如果跟天主教的因信称义摆在一起呢，天主教的因信称义有一个包装啊，我们呢就是一个钻石，他们呢还有一个钻石的盒子啊，他们还有一个很精致很美丽的一个包装，就是你要因信，你要因着信，你也要靠着你的好行为。那么他们定下来有很多的方式让你要告解了啊，你要譬如说你要这个你悔改认罪悔改，你就必须要付上一些代价，可能去做一些事情。那以后他们就改成了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奉献在这个赎罪券的这个奉献箱里面，你去购买赎罪券，就把你多少多少的这个罪统统把它一笔勾销掉啊。这个是天主教讲因信称义，跟我们的不一样。那五个唯独的意思就是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最后一个一切的荣耀唯独我们的天父上帝，唯独上帝，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唯独他得着我们一切的荣耀啊！这个是五个唯独最容易的。那这五个唯独啊，通常我们都把唯独圣经摆在第一个。你如果说，那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去读、去记啊、去解说，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次序啊。但是严格来讲，就着改革中的信仰，我们改革中的信仰是强调要有条理的，要有层次的啊，不是混杂在一团，好像一个线球一样一坨啊，不容易。我们如果说把这个线坨重新把它缠绕在一个线圈上面，那就有一个比较好像层次、好像条理一样比较清楚。 改革中的信仰很强调这个悟性的参与，悟性的功能很强调有条理有层次的，所以在这个五个里面，如果你要排列它的顺序的话，第一个应当是唯独圣经。换句话讲，一切关乎生命近前的事在圣经里，一切关乎我们信仰方面那真正的权威在圣经里，这个是要与天主教有所分别。什么分别呢？因为天主教强调不强调圣经，当然他们也强调圣经，但是他们认为所有有关于信仰的事情除了圣经之外，再加上一些，加上教皇的权威，加上这个整历世历代大公会议，教会的大公会议的决议，就是把教廷也拉进来，这个就是这个，他们就不是唯独圣经了。我们所说的唯独圣经，就是除了圣经之外，再也没有另外的能够在我们的信仰上面给我们一个最后的最高的一个判定的这个标准，那唯独圣经。所以这个是我们信仰改革中信仰里面，你如果说要把它浓缩起来，这一个很重要的第一个唯独圣经。那我们今天这边所读的呢，其实我就刻意选这一段的圣经，旧约我们起印经文选的是诗篇十九篇，大家读了诗篇十九篇，你大概也都可以体会得到诗篇十九篇所写的内容，基本上就是让我们对上帝的律例、典章、命令、法度，他的言语有一个很新的，或者是有一个比较一个完整的一个认识。那我今天我们不把重点摆在旧约十九诗篇十九篇里面，我们把重点摆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那个地方有很多三章十六节很重要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会背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有没有人记得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也很重要，就是我们今天这边所讲的是这个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profitable， 都是使我们能够得着益处的。这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大家也回去好好查一下，有几处的三章十六节值得我们把它背下来值得我们多加关注。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这边讲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你知道这一段话里面有两个重点，这一段话里面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告诉我们圣经从哪里来，你要知道他的权威，你先从他的根源，他的这个 source， 他到底从哪里出来，是谁赋予出来的，你才知道说他真正他的权威，他的分量，他的地位。第二个是就是这边所讲的是与我们有益，他到底有什么目的，有什么用处没有。所以这里面保罗他提到这两方面，他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就上帝所启示的，从上帝而来。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这是上帝的启示，上帝把他自己告诉我们我们说这个启示是什么意思呢？我很喜欢写这个字眼，这个是启示的示字我们现在还没写完 这两横是代表天的意思，天把他的意思告诉下界，这是我们的这个古代的这个字啊，这个字其实是这个象形啊，在经文里面也都已经是这个样子形式的哈。以后我们加了这两个，我们变成所谓的启示的示，告示的示，告示牌，告示牌的意思就是要让人知道这个意思。所以这上面两横是天的意思，天把他的意思告诉我们，原来的启示啊。所以以后我们把这个字眼，这个偏旁称之为神字边的偏旁。你看，有关于祭祀的，有关于这个祸福的，都是以这个做偏旁，不是吗？啊，我们所说的神这个字，就是以这个字做偏旁，因为它这里的含义就是有天把他的意思告诉我们。圣经就是上帝把他的心意，把他的计划，把他要我们明白，要我们知道的，要我们照着去做，去行，去遵守的，把它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所以这里面他告诉我们他的来源，他的源头是什么，他的源头啊，决定了他的价值了，决定了他的地位，决定了他的分量。当然我们这边也要稍微交代一下啊，因为那个时候保罗写这封书信呢，大概在公元60年之后，大概是在64年左右，大概在公元64年的前后。那个时候保罗已经被关在罗马的这个监狱里面了，大概很短的时间之内他就殉道而死了啊，因为那个时候这个罗马的凯撒呢叫做尼禄王，这个尼禄王留下了很多历史上面的一些故事。因为这个人呢，他可能他有遗传上的毛病啊，因为那个时代罗马人也是不太很注重这种不要近亲结婚的这种问题，他们在这个伦理上面，你知道很多。古代的那种封建时代的那种观念呢，总以为啊，皇族跟皇族不能够有平民百姓的血统掺杂进来哦，他们是 true blue 的这个真正的血统的。结果呢，他们自己跟自己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啊，所以他们的后代啊，就有一些遗传性的一些问题，好像这个俄国的沙皇。他们那个家族里面有血有病，为什么？因为近亲结婚啊，因为他们要保持他们的这种纯良的纯洁的这种血统啊。那个时候罗马基本上大概也是这样子啊。这个尼禄已经传了几代了，所以他有一点那种也很可能是被宠坏了啊，因为一生下来就是所谓的金汤匙银汤匙的啊，那种完全不食人间烟火，不知道民间疾苦啊，完全活在他自己的那种所谓的 fantasy 里面啊，所以他留下很多那种荒唐，很多这种暴政。那保罗，使徒保罗就是在这个尼禄王底下殉道而死的。他写在公元大概64年那个时候，那么他笔下他口里面所讲的圣经，包含新约全书吗？没有，那时候还没有新约全书呢。那时候他所指的这个圣经，是指着什么？指着旧约圣经，我们现在称的旧约圣经，就是犹太人的经典。那么你这样，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钻牛角尖的话，你会想说，哦，那这边保罗所讲的讲一半而已啊，讲旧约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其实不然，这个字眼你要知道它所代表的含义，因为保罗自己在不同的场合写的书信里面，他都曾经提到过， 他很严格的分哪一些话是他自己心里面的感动所写的，某一些话他特别讲出来，他说这里我没有上帝，我没有主的吩咐，我没有主的这个命令，是我自己心里面的感动，我认为应当是如此。这些只有几处而已，其他有些地方他提啊，他是以这个吩咐、命令、教训的口吻写下来的，所以他在写的时候还吩咐说要把这个抄本送到不同的教会去，要在聚会当中宣读。而且彼得写的书信里面也特别好像为保罗所写的有一小段的话来背书，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来印证保罗所讲的，是我们不能够随便来强解的，不能够随自己的意思，是等同于旧约先知所讲的话。所以换句话讲啊，这里面保罗他用到的圣经，在新约书信里面提到的圣经，我们不能够单单只以那个时代的观念局限在旧约的这个那三部分。你知道旧约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在耶稣基督的口里面，是把它分成三部分的：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还有诗篇。严格来讲就是什么？严格来讲就是律法书，还有呢智慧书，还有历史书啊。有些先知书啊是归类在历史书里面啊。犹太人的传统是分成这三部分，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39卷，我们现在的这个39卷的旧约全书里面的书卷，排列顺序可能跟犹太人的传统不一样，因为我们已经把一些长的把它分成上下啊，这个撒母耳记上下等等，这个内容是一致的啊，这个分章分卷有一点不同。那我们现在读圣经不能够再局限于那个时代所谓圣经它的范围，我们必须要把上帝他的启示不断的这个要一个成为一个完整的启示啊，我们要摆在一起啊。我们正好我们今天等到聚会结束背诵本周的经文的时候，你会注意到是从希伯来书第8章啊第10到12节里面选出来的啊。这个希伯来书第8章第10到第12节，我把它念一遍好了啊。我要用这一段的经文来解说一下这希伯来书第8章第10到第12节啊。请那个有顺弟兄把它转到最后啊，背诵经文的地方啊。这段经文其实出在希伯来书，但是希伯来书是引用旧约先知书里面的一段话。引用谁哪一位先知的呢？耶利米先知的书，耶利米书31章31节开始，他那边讲啊，说耶利米在旧约的一位大先知，他写先知书留下来，而他所写的那一卷书的那一段话里面告诉我们旧约还没有完整。为什么？因为他说那日子以后，时候将到，那日子以后呢，我与以色列家要另立新约，要另外再立一个约。我立的那个约是怎么样的约呢？旧约的上帝的诫命是写在刻在石板上面，这个 stone 的，切在这个石头上面的。 在石板这个 tablet 上面。现在我与他们立的新约是把我的律法放在哪里啊？放在他们的悟性里。这里面没有翻译出来，我要将我的空白，那是律法，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所以翻译呢，没有翻译出悟性这两个字，用里面做代表，放在他们里面。那个里面哪里啊？就是他们的悟性，写在他们的心上。这是另外一个字，悟性也是心呢，是我们的这个灵觉的地方啊。这个的心呢，是我们的感情上面的这个心啊。无论如何，他告诉我们，上帝与我们要另立新约。另立新约是什么意思？马上就引申出来，上帝他的启示在旧约里面还没有完整。为什么？因为以后我要另立新约，我要再定跟以色列百姓跟选民再定一个约定。这个约定呢，不单单是与以色列百姓立啊，也把所有天下万民外邦人得救的也一起添加在里面。好，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例证呢，让我们知道旧约里面本身呢，它就预告了，预告说要完整，你还得等下一集，你还得等呢，这个下回待续的，啊，这个是代表说，这边所讲的圣经，它的范围其实是超越过旧约，要把新约一起算到里面来。那你说，在我们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有没有暗示呢？有，我要请大家来看哈。我请大家来看第十四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四节，这边怎么讲呢？保罗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保罗他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啊，他把提摩太从小跟着他的妈妈，跟着他的外祖母学习旧约的经典，加上提摩太在保罗的跟前，在他的跟前听他所讲所交代的事情。不单单是在这里啊，不单单是在这里，在第二章的开头，第二章的开头，你也可以读得出来，保罗特别吩咐提摩太，你听我所讲的。我所讲的不单单是私底下教你的，是在众人面前所教导的，这些啊，你都要存起来。不但存起来，你还要想办法把它教下去。所以换句话讲，我提这些经文的用意是要让大家知道，保罗那时候他已经心里面很明白，他领受的是从上帝而来的启示，他所教导出来的众人应当领受，不但领受还要继续教下去的。在哪里？在第二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你看啊，保罗他这边吩咐提摩太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好多年前我们曾经用这一段经文讲解过的，当作是一个新年的贺词开始的，里面讲到什么？要刚强起来， 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不但如此啊，你还要有一个真正的委托的心智，一个觉悟啊，就是我们所领受的，我们自己啊，要交出去。这个不是像接到包裹把它传出去，不是教导的教，我们自己要领受了之后，我们要教导出去的，而且要教导谁？当然教导众人，但是在众人当中，你也要有这个慧眼，要能够选得出那些有教导恩赐的人，有忠心的那种心智的人，你教导他们，让他们再继续教导下去。这个是一个很这个任重道远的一句话，这一段话的的确确任重道远，因为这里面提到的是保罗跟提摩太，就提到了两个 generation 而已，但是在字里行间里面所隐含着的 generation， 你说有多少？世世代代啊！为什么？你如果能够自己领受了，再交出去，而且还交给那些能够再继续交下去的人，那就变成世世代代了。这一个吩咐是给世世代代的吩咐，是给每一个有心委身在上帝的事工上面有份的人。应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主的面前立志。所以当保罗讲，你要知道啊，是跟谁学的？跟谁学？跟保罗学。所以这里面跟我们刚刚所讲的旧约已经预告要另立新约，就告诉我们，我们所读的圣经这个字眼，不要只局限在那个时代他们所观念里面所有的那个圣经，因为这里面还告诉我们还要有，还要把新约包含进来，才成为一个完整的启示，这才是上帝所默示的。那么这个圣经有什么样的用处呢？有保罗这边讲教训，就是有关于教导的意思，教训。还有呢，督责，就是来使我们不要走偏了，能够走在这个正途上面，走在义路当中，使人归正啊。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归正的字眼。其实圣经里面，新约圣经大概有两处有归正这个字眼啊。我们想，我们是仁爱堂归正福音教会啊，这个归正是从这，不是哈、啊？这个的意思，这个的归正其实就是改正的意思，就是 correct。有督责，不要使我们走偏，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很可能像羊一样，会走入歧途的，会偏行己路的，走错了怎么办？要改正。所以这个字眼原来的含义，基本的含义就是 correction， 要改正，就是这个意思啊。教导人学义，所以保罗他从这四个简单的四个做一个概括性的教导。圣经有教训，有教导方面的，有督责，有改正的，有使我们能够知道什么在上帝的眼里是义行，是义的要求。所以他这里面讲都是有义的，都是有益的。我们在这个重温唯独圣经这么大的一个课题里面，我们今天只牵扯到一个小小的一个范围，这个小的范围就是让我们再一次来认识圣经是上帝所默示，从上帝出来，是有益的，与我们有益的。在哪方面有益？教训、督责、改正、学义。 在这几方面教导我们。那他有一个用意，他的用意就是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属上帝的人呢，我们和合本的圣经把它翻译成属上帝的人啊，其实它是一个片语，一个很简单的片语。这个片语在旧约里面啊，通常把它翻译成神人。哇，如果翻译成神人，你一定读起来你会感觉很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知道神人这个是好像是一个 title， 好像是一个这个头衔，一个称谓啊。在旧约里面，谁被称为神人？摩西被称为神人，以利亚被称为神人，哇，都是那种大的这个大先知啊，这个这种在上帝的工作上，在灵性上，在他的权柄上面，都是顶呱呱的人啊。神人摩西的祷告，神人以利亚，大卫也被称为神人。如果我们这边把它翻译成叫神人得以完全，我们每一个人呢读起来，你会可能会更加的庄重一点了，更加的严肃一点了。不过他原来的意思其实啊，就是属上帝的人。旧约把它浓缩变成两个字，叫神人啊。所以属上帝的人，我们都是属上帝的人。属上帝有不同的层次。你说我们是属上帝，因为我们是被他所造，那这个是造与被造的这个关系。那这个层次是普世都是这样子。这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属上帝的人的含义是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是属上帝的人有权柄做他的儿女的人，有救恩的人，因信已经被称义的人，是指这个意思，是叫属上帝的人能够得以完全，而且要预备行各样的正经事业。哦，时间的关系，我要停在这里这个地方。不过呢，我要跟诸位提一下，其实我们起印经文所读的二章十四节开始，一直到第三章的结尾啊，我原来还有另外两段哈，不能讲了，这个讲了大家坐不住。里面提到什么呢？这一段里面提，其实有两个小题值得我们留意的。这边讲圣经是使我们有益处的，第二章 的第十四节啊，他特别提到有一些事情与我们无益的，刚好成为一个针锋相对的地方。第二章的第十四节，保罗吩咐提摩太说，你要使众人回想起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要为言语争辩，因为这是没有益处的。为哪些言语争辩？为那些没有营养的东西，为那些不关紧要的东西。你知道中古世纪留下来很多很多啊，他们很当一回事一直辩论的题目，得救的人到底有多少啊？大家来辩论争论。那你就算是你算出来得救的人数应当是有多少，有什么样的帮助，有什么样的益处吗？没有。在一个针尖上面能够有多少天使站立在这个上面，能够挤在这个针尖上面，这也是中古世纪很多修道院里面他们彼此谈论争论的事情。你说有什么样的益处？没有益处。去谈论所谓的这个无生之始无命之终麦基洗德的家谱，有什么样的真正的帮助？在信仰上面能够发明出什么样信仰的章程？没有，都是无谓的，没有益处的。 这是第一个小题，啊，我不讲了。另外一个小题啊，叫做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知道，在第二章里面，在第二章的第21节，保罗提到这样的一段话：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第三章的最后一节，第17节的最后一句话，也是说到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我们大家可以再继续去追问、去思考、讨论的一个课题。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能够享受在主的救恩里面，在主你所给我们的新旧约全书里有得救的智慧，能够认识我们独一的真神和天父上帝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也让我们能够在主你所给我们的启示里面，我们能够学得教训，能够受到督责，能够被改正，也教导我们来学义，这都是与我们有益处的。愿我们喜爱主的话语，把主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好叫我们在今生今世能够行走在正路当中。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